够酸够劲爆，这里是酸菜馆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王掌柜。
每周的这个又酸又劲爆的这个新闻真是层出不穷啊。那这一周呢，一个在小红书上的炫富短视频啊，这是刷爆全网啊。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我还后知后觉吧，好像就是在周五那一天，就很多群都在转这个炫富视频。我一瞅这炫富视频跟平时我们看到小红书那些啊就装逼的视频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因为他都带了一条就是董事长震怒这样的一个聊天记录。这怎么就让董事长震怒了呢？难道他开的车就是比董事长好吗？啊，这个我形容一下啊，这个短视频的内容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了，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短视频叫做985大一投行实习的一天。你看啊，人家很会起标题的，这里边丰富的这个信息点的 buff 点满啊，985大一然后就投行实习了，对不对？一早显示出来是一个京 K 开头的这个车牌号啊，一看就京牌的保时捷啊，据说百万以上啊，百万以上的这个豪车，京牌的保时捷啊，然后开车上班，到了单位一看，哦，这个公司的门牌显示出来了，这个公司啊就是中信建投证券啊，这是中国的最知名的四大券商之一啊，最顶级的这个，然后他就用这个公司的 logo 纸杯啊接了咖啡，对吧？这个现磨的咖啡。紧接着他坐到电脑前啊，噼里啪啦一顿打字，然后就看电脑屏幕上啊，刷刷刷闪过了三个项目的名称啊，然后他下午啊说下午就去打高尔夫了，这也太舒服了吧，说下班后去打高尔夫，但是明显天还亮着呢，对吧？说下班就去打了高尔夫，然后晚上又去打了羽毛球啊，最后呢是开着保时捷回家了。这视频不长啊，但信息量非常的大啊。我不知道掌柜你刚看完这个视频的时候你有啥感觉啊？
感觉炫富挺高调的，大一就能够在中国 top 的金融机构里面实习，然后开着一个金牌的车，这本身处处都展现出对社会阶层身份的一个信号嘛，是吧？然后就自己丰富的下班实习下班之后的生活，明显不太像是一个可能普罗大众意义中的那个大一的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一新生的那种感觉，特别的高调。
而且我们想到大一新生是什么年纪，十八九岁嘛，对不对？一看他给自己全程啊，你想想这人上班都干啥了，每一个细节都给自己拍照了，你知道吗？都是拍着视频啊，梳着大背头，戴着蛤蟆镜，然后穿着这个绿色的西装啊，然后还穿着尖头的皮鞋等等啊，就是你整个这个身份体现出来，他哪是一个大一新生啊？就说白了啊，说现在的这个话就是就富二代，明显是个富二代。那用过去的话，这不就是个少爷吗？对不对？这是大少爷啊，就这种感觉。一看就好像说电视那种啊，比较古早的啊，有点土气的这种霸总的电视里走出来的。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啊，因为在小红书上啊，这种风格很多，这很多其实都是摆拍嘛，我们也都懂的啊。但是为什么让董事长震怒呢？还真不是因为他开了百万豪车，可能比董事长还要高级啊，而是他竟然在短短这个视频里边，等于是曝光了吧，或者是泄密了三个正在等待上市的啊，即将上市的 IPO 项目啊，这个名称都赫然在目，全部都被人家清晰的截图啊，一点码都没打的。其中有的项目，反正看那个图片上还有政府的资金啊，政府的资金还高达5亿啊，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啊。我不知道掌柜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啥？
公司上市之前会有一个上市辅导期，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事情，极其敏感，极其保密。就你今天你也是记者，你知道啊，你比如你去采访某些企业的话，一旦这个企业有上市的计划，上市之前是基本上不接受媒体采访，再有任何信息的透露的，这是绝对的保密要求。那现在一个小实习生把人家哪行业里面哪些公司在上市到了哪个阶段，甚至说有一些截图里面显示的一些文本的细节都暴露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啊，严重的一起事故，这会给竞争对手包括各个方面的利益方都会非常难堪，
特别是对这个中信建投证券这个公司啊，这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就大家对这个中信建投这个第一印象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风控的这个意识，没有任何的这个保密的意识嘛。这个很多人就说，一个大一的实习生，据说啊，他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他刚实习第二天，就是一个大一的实习生就能直接接触到 这个投行里面最机密的信息，而且没有经过任何保密的这个培训。所以你可见中信建投它对客户信息的保密它是差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是非常难以想象啊。所以
上市前静默期这是确实非常敏感，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金融圈以外的不太熟悉，但是你搞金融这行业这是基本的常识。这个少爷闯了一个大篓子，这直接导致你实习生你毕竟不是本职员工，你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跟他相关的谁把他招进来的那就吃了大亏了。
没错啊，后来呢这个咱们先不说啊，中信建投他是怎么回复的，先看啊，记者有两个官方的媒体都对这位实习生做了采访，阿里说这应该是就是比较可信的信源吧。那么最开始呢是这个界面财联社，他说连线到了该实习生，这个人说呢啊，近期本人上传的这个视频呢被不实的猜测和杜撰啊，那个本人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过失，对自己的过失深表歉意啊，这是他发出来的第一个，因为是官方报道的嘛，所以被大量的媒体转载，结果没想到啊，这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文字的采访嘛，新京报紧接着采访到了本人，还带录像的，你知道吗？是个视频的采访，人家马上就这个少爷非常这么说，很强硬吧，这样的语气说，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声明道歉，我不认为我自己有错。他说因为资料是他们官方的正式员工给的我，并且是以学习资料的名义给的我，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是保密的，再加上我是一个实习生，我怎么泄露人家的机密？这个腔调，掌柜你觉得怎么样？
他捅了一个大篓子，跟其他的行业里面有类似的都捅了大篓子，然后也许他生活在一个比较有特殊的一些身份的一些环境里面，他认为这些自己确实没错，这个比较理直气壮，都是可能他过往的背景所决定的这样的一种语调。如果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对吧，小人做题家，寒窗苦读了18年，终于有一个实习的机会，那真的是心里是非常非常忐忑的，是努力想搞好这个工作的，不会那么高调的。那其实这种人是多数嘛，像这个大一的，其实人家是武林人士，对吧？我看到网上，我不知道这个他有没有辟谣，人家是武林高手，之前还获得什么武术比赛的一个奖项呢。我看到这个照片，不知道是不是 AI 生成或者 PS 的，这个让我真的是耳目一新。我就在想，这个世界真的是草台班子吗？金融圈子里面是武林人士来去实习，你实习个啥呀？你有没有金融学背景知识？
说一下这个，很多人看完他这么强硬的一个答复啊，其实中信建投他的怎么声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中信建投是怎么声明的呢？就说啊，对这个学生采取了停止研学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最后对他的处理就是停止研学，以责令该学生终止研学啊。说的再责令啊，这个语气用词再强硬，也不过就是终止研学，并没有追他任何个人的责任。然后呢，并对有关的责任人启动了问责程序，据说带他的那位员工被开除了，就承担了巨大责任的，承担了担负了一切的，有人说其实是牛马人啊。所以他这个事件一爆出来之后啊，就很多人都去扒啊，都去猜，就这个学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背景，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一个普通人吧。然后这一扒啊不要紧啊，这个资料全部都显示出来了，显示出他是北京人啊，毕业于北京的81学校，那么他是通过武术特长来进入的华中科技大学，而华中科技大学可是985大学啊。
人家就是武林人士啊，没说错，
对
吧？对，
然后对对对，这个他打的是这武术嘛，凭借武术啊，进的这个985，而且他学的好像是这个什么公共管理啊，类似于这样的，跟金融也不挨边，但是他大一实习啊，就能到顶级的券商公司里去实习了。有人相信这是凭借他个人的能力吗？那后来也有人说，就猜测嘛啊，首先是猜测说一个王某某啊位居高位啊这样的一个职位，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啊。结果后来呢，他自己又先否认了。财联社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本人父亲叫王超，已退休啊，这又引起大家很多的这个猜测了，对吧？他才18、19岁啊，他的父亲已退休啊，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后来呢，又通过企查查了乱七八糟的啊，就找到了一个确实叫王超的，对吧？这个大的企业家，这个咱也 因为这个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所以咱也不敢说啊，没有得到官方的盖章啊。但是呢，这个中信箭头还特意强调，这位学生他的父亲非公职人员，从未在金融监管部门任职啊，就给了这么一个范围。但是不是公职人员，也不在金融监管部门任职，不等于就没有庞大的背景。所以呢，很多人又去扒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生能够通过体育特长生能够这么顺利的进入这个985的高校。后来又发现竟然体育生二本线进985，拿投行实习的 offer， 然后再出国读金融硕士。你听听这一步一步啊，先进985，然后去实习，然后再出国读金融硕士，回来之后直接进证券行业或者是家族企业，是已经是一个套路，是少爷被安排好的完美的前半生。就很多的家族的这个少爷都是这么安排的。这个有人就特意的去看了啊，说他不是到了这个华中科大之后吗，曾在亚洲大学生武术锦标赛男子传统拳术的项目上夺冠。你看他这个还是冠军得手，这个亚洲的这个冠军呢，对不对？后来我这个特意去上网去搜了一下啊，这个亚洲的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比赛四天，三大项，80余小项，所以就是有80个冠军。有多少名运动员呢？4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啊，所以这个得奖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大啊，这个大家也都懂的啊，这个基本上武术的比赛它也不会旁落到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对不对？但是呢，他为什么就能够凭着这个体育生就能够进入985大学，这已经显示出来他不同凡响的这个身份了，对不对？很多人说体育生还是武术的这种，懂的都懂啊，二本线进985，就这条路就是给特定的人群来设定的啊，体育专业，然后家里安排进行投行实个习，履历都是一流的，那对吧，毕业之后出国读个金融硕士，找辅导代写混个名校毕业，回来就等着进证券行业了，安排的明明白白。说到这个对吧，什么武术进985，我说另外一个，我相信掌柜就应该也有印象，你知道奶茶妹妹是凭借什么特长进的清华大学吗？
再不说没有这个印象了，她是凭什么特长呢？
健美操，你难道心里边没有一点点的波动吗？
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想想，普通的老百姓的孩子能够通过武术或者说什么健美操这种进入顶级的985的高校吗？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新闻热议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就没有来得及讨论，就是关于那个李雪琴，一位毕业于北大的啊，非常成功的，现在可以说是喜剧表演者吧，被扒出来他曾经拿到过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证书，项目呢是游泳，但是呢又看他以前的采访的时候透露出来自己根本不会游泳啊，就这样一个矛盾之处，然后就扒出来铁岭中学当年有20几位啊，都是凭借游泳这个项目的二级运动员可以在高考中拿到10分。当然后来李雪琴就放弃了这10分啊，他是通过自招考试啊拿到了这个20分，上了北大啊，就没有用这个10分。但是网友仍然是义愤填膺，就觉得啊，虽然说你没用这个10分，但是你其实是有机会用啊，并且呢曾经也是想用过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这个就是这个加分就是给特定人群的，他不是真的你会游泳或者你真是国家二级运动员，而是为这个高考啊开出了一个特别的加分的通道啊，这个当时也是议论纷纷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就是已经大家已经没有人在关注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啊，但是为什么那时候很多人非常气愤呢？虽然说李雪琴没有用这个加分，因为大家觉得不公平，就是凭什么啊，对吧？
所以刚才就讲了一下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就是老百姓的立场啊，那这样的立场的话来看很多事情我不觉得会有什么波动，因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呀。这些人尤其是刚才讲的大一的实习生，如果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他其实就是沙僧。西游记里沙僧是什么角色？你只要负责出现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到时候西天取经你就是完成了履历，名正言顺的把你去升官洗白各种方式都行，因为你背后有关系嘛。像这种人他就是你啥也不用做呀，你就所谓实习你就天天喝个咖啡刷刷打打元神也行，对不对？就这种你就是沙僧的角色，就是让你走遍流程嘛。 所以我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性，这些人都是沙僧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沙僧一路上还要挑着担呢，也挺累的呀，这感觉担也不用挑，这西游记里有这个角色吗？啊，这路上一点苦也不用吃啊。我看网上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也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他说你寒窗苦读十年勉强上个大学，但是这位少爷呢凭借苦术特长就开挂进了985。你的暑假打工是在工地工厂奶茶店，少爷的暑假实习是在最顶级的投资银行，你赚着3000的月薪，30年赚100万，少爷开着保时捷一辆车就顶你30年的窝囊费啊！你是干着996的福报，白天上班啊做牛马，晚上回家做家务，少爷上午喝咖啡，下午摸鱼打高尔夫，同样是工地啊，你的通知没送到就判刑事责任，而少爷泄露了3份机密资料也只是被判终止研学啊。说同样有人同样是投胎啊，啊有人出生就在罗马啊，有人出生就是罗马啊，骡子的骡。说怪不得说免 A3000点股市搞不好，原来是实习生在做金融啊。他这里面提到了这个一个特别大的差别，我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们，我不知道是应该是在会员节目里啊，就谈到那个有一位实习生在工地上实习，因为通知没有准时送到而被判刑事责任啊。掌柜，你对这事儿还有印象吗？
这是我接下来想对比说的新闻事件。这个新闻事件大家的互联网记忆比较短，它其实就是发生在上个月月初，2024年6月初，发生在济南。济南的城区呢有一个道路施工排污的工程发生了坍塌事故，直接导致现场有3名施工工人被挤压致死，这是一个比较惨痛的一个施工事故。最后要找责任人啊，把锅甩给了谁呢？把锅甩给了一个实习生，说这个实习生啊，本来当天应该送一份停工的通知，但是他因为个人原因没有送成，第二天就发生了事故，所以他负刑事责任。这个是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就是今年六月份的一个事情。济南应急管理局还发了一个报告，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
送
达。
对，
同是实习生，你看这个待遇差别还是挺大的。
嗯。这个事儿是六月份爆出来的，但发生是发生在去年的年底。为什么呢？因为有个特殊的日子啊，就是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已经有多个迹象表明这个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啊。然后监管方和项目部已经多次指出问题，并且发出了停工指令，但是这些隐患都没有及时整改。然后这位实习生在12月29号晚上下班之后啊，晚上拿到了一个工作啊，就是把这个工程的停工令送到相关的公司，而第二天其实是休假，好像是周六还是怎么样，是个休假啊，12月30号。然后第二天早上9点的时候发生了坍塌，然后就认为是这个实习生是他有这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2024年了，没有拿到一份纸质的停工通知，就没有其他的渠道能够通知到这个单位，而且呢，这个实习生在下班之后拿到。没有在第二天休息日的时候送到，就认为他是因为个人原因啊，就是普通牛马人啊，下班之后的时间，对吧？如果用来做自己的事情啊，那也属于因为他个人原因了。就这不是工作之后的事情，而且一个实习生竟然要担负这么大的责任吗？哎，他就担负了，对不对？你没有想到吧？他担负了。啊，他要担负刑事责任啊，被追究，
你这样想啊，
依法这就刑事责任。
有权势的家庭，谁会把孩子送到这种工
地上是吧？
去实习呢，对不对？那肯定是，我但不能说肯定啊，那就是类似于小镇做题家这种，我们大多数人的背景的人呗。
所以这一件小事呢，对于中信箭头来讲，他可能是担心，哎呀，完了，对吧？这个公司客户的信息给泄露了。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信誉啊，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股民想到的是，你是不是在给他做假账？这些现在这么多垃圾的公司，想都到这个 A 股来圈钱 ，A 股现在都做成这德行了，是不是你们这个财务上啊、在做假账？而普通老百姓啊，就不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人，想到就是，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实在是太大了吧？对，我们知道，对吧？有这个特殊阶层、特权阶层，人分3、6、9等。但这分类实在是太明显了吧。
我真的想忍不住问一下，因为本身这种事情 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又不是说第一次出现，我确实没有什么新鲜感，也没有这种所谓的吃惊，我反倒是想大胆设想一下，就像郭德纲讲笑话段子一样，假如说丁丁你有小孩，此时此刻你会把他送到哪里去镀金？
我的哪，你有镀金的资本吗？送到哪里去镀金？好像就是我不让他是上清华，是因为清华离家太远哈。
咱们就畅想呀，就畅想像这种中心箭头这孩子这种家的级别呀，普通家庭能找一个实习就不错了，那不用谈镀金了呀。就说假如你有这种权势的话，你会把他送到哪里去镀金？那我就先暂时切换到郭德纲的视角吧。我先把孩子送到巴黎奥运会，在中国代表团那边去实习，整理一下文件啦，发一个微博啦，总之要镀一个金，曾经参与过重大的国家体育项目，对吧？先去巴黎奥运会去镀个金，再然后再去送到联合国，联合国之后呢，再去一下中国外交学院，对吧？就这么酣畅淋漓，还可以在朋友圈里面好好的炫一下，简单轻松快乐，又是这么的高级，多爽啊！所以我们就过过嘴瘾嘛。
想说下这个金融行业啊，这个之前呢，张雪峰曾经有一段这次被很多人翻出来的一个视频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金融专业学的好不好和将来工作牛逼不牛逼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专业是不需要你所谓的金融专业学的好的，呸，看什么学科评估排名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能有什么资源才是最重要的。你说我金融专业学的特别好，年年在金融专业排名第一，有用吗？屁用没有。券商，你进得去券商吗？你知道什么人去券商吗？你学金融还不如学点啥。然后他就提到了啊，进金融专业要么有资源，要么漂亮啊，其他就不要考虑了。这个漂亮这一点啊，那么这两天又有一个大瓜啊，跟这个漂亮还有点关系啊。大家在网上都在传一封手写信，还有一个漂亮的女白领啊，手持着自己的身份证还有这份手写信来曝光自己混乱不堪的感情史。那明显看出来啊，这应该是她已经分手的现男友啊勒令她去曝光这些的。她自称自己呢，对吧，是东正期货啊员工，然后是芝加哥大学海归的啊，这个履历也是金光闪闪啊。那她在这份自白书里边啊，手写的自白书里边曝光了自己跟多位金融圈的人士不清不楚的比较混乱的这个两性关系啊，什么炮友啦，什么情人啦啊，多达五六位啊，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啊！而且这些人全部都是在金融圈当中的啊，这也让很多人不禁的评论了一下啊，说这个金融圈可真是贵圈真乱呢。所以今年有一个选专业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学金融专业的骤减，你知道吗？而且是凡是学了金融专业的都还要在网上哭诉说被调剂到金融了或怎么样，无颜见父母啦，其实这都是非常讽刺的说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了这个金融，如果你是不在这一个阶层里边的啊，你这就是学了一个天坑的专业，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相应的工作啊。说因为呢，我看这个金融圈里边也有人说这个金融业是默许二代 VIP 存在的，这个大家都懂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进金融专业。然后有一个叫卢奇元的啊，这个也是经济行业的一个知名的人士吧，然后他在一个报告里他说啊，领导干部的孩子们已经纷纷都去做金融了。他说这一现象啊，就是已经一定程度的反映了啊社会现在的一个价值观，说在某个券商资管部大约 40% 左右的人都是领导干部的孩子啊，尤其是近几年入职的年轻人。这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一种现状吧。因为现在虽然说金融行业的高薪呢，这也是有点被诟病的，但应该说是目前仅存不多的高薪行业之一了。那么我们也都懂得它就像少数人的手里面啊去垄断，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现实。而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他们今年孩子高考都主要去选择了什么样的专业，你敢想吗？你知道今年最热的专业是什么吗？
我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当然这个报道需要交叉验证。我看到的报道是今年的警校分数线暴涨。为啥呢？因为好多学生去，说白一点，伪光正一点，就是 出于对警校、对公安系统的热爱，说的民间一点，就是对铁饭碗、对体制内的渴求。你看到的是什么职业呀？
我看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警校。跟大家说一个带数据的吧啊，说北京警察学院是一个曾经的二本院校啊，公布了24年本科提前录取的分数线，男生最高分达到647，女生最高分达到641呀。他说这意味着以前分数线它是多少呢？才460啊，一下就飙升到了985、211的水平。而且呢，北京警察学院一志愿就完成了全部的招生制计划，连续6年都在一志愿完成招生，没有征集志愿补录的机会。而思政类最高分男生601分，女生638分。物化这个专业组更是飙升到了，对吧，男647，女生641，都是达到了历史记录啊，这么高的分数。所以网上戏称说985败给了110啊。
这确实非常的讽刺啊。那咱俩这一块倒是没有什么信息茧房，受到了类似的推送，对吧？看了之后还是比较，你愿意相信是几十万考生挤破头，出于对警校的热爱，还是基于其他的原因啊？
这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这个警校毕业之后啊，就比较能很容易，好像包不包分配我也不清楚啊，很容易就能进入这个公检法吧，对吧，就很容易能当上警察，那这个就是铁饭碗嘛，比较稳定嘛，这大家最图的就是稳定。所以很多这些能够上985的这个分数啊，学生啊都更愿意去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这就是差距吧啊。然后还有一个挺讽刺的啊，就是你知道上海有很多的民办大学，这个你知道吗？
我知道有很多大专、中专这种学校，你把这个是归于
民办
大学，不一样东西，对吧？
民办大学，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
什么像什么剑桥学院呢、东海学院呢？然后今年竟然有一个爆炸性的这个新闻吧，就是在这个高校圈里边，就是上海的一所民办大学，我不说还不说名字了吧，一个人都没有招到，零，成为今年全国唯一一个零头党的大学啊，就此诞生了。每届招300人，然后在上海本地是招95个人，零，一个报的没有。
是他整个学校没人报名，还是说某一些专业没人报名？
他只有两个专业，就这个民办的大学只有两个专业，一个是英语，一个是这个国际商务，就两个。
这听起来都是饱和好多年的专业。
天坑专业，对不对？本来过去呢，就是一些家长还是愿意砸锅卖铁啊，也让孩子拿一个本科的文凭，先拿一个文凭再说啊，这也是对吧，这也是有需求的，对吧，有市场需求的。所以这些民办大学它的分数可以比二本线还要降啊，这次呢就它就二本线又降了啊，降了15分还是降了20分，都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分数啊进去的。它为什么没有人报了？因为民办大学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学费非常的贵。比如说这个大学吧，就我刚才提到这个民办大学，它的收费高达每年149,985，也就是15万啊，每年住宿费为1万，所以本科四年总计刚性花费就是64万元，这还不包括各种杂费和生活费啊。有人计算过说总共的费用要4年下来，家长可能要支付80万元左右。985、211出来都找不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更何况你要去读这个什么呢，对不对？这个民办大学又花这么多的钱，与其这样，还不如要么就出他供他出国留学，要么就读个其他的有技术性的专业就算了啊。现在民办大学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人们都变得非常的现实了。最搞笑的是最近有一个外卖小哥火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刷到他的视频啊，我在网上刷到了几次。就这个小哥特别的喜欢跨栏，他每天送外卖的时候啊，就是用标准的动作跨栏在这个街上奔跑啊送外卖。本来他也没有火，也没有说火出圈啊，就是因为这位大一实习生的事情，很多人在他视频下面说，哇，你这样的水平应该去985啊。我建议去报名华中科大985，对，你这种还不算体育特长生吗？
说的也是啊，可能人家本身可能就是985而要毕业的，然后去送了外卖，然后你还让人家说保送，人家可能就已经毕业了。
就挺讽刺的吧，就是 你看上去好像非常合情合理的啊一条路，但这条路是普通人绝对没有办法扶持的，而普通人能想到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能给自己找一个比较稳定的稳妥的这个职业生涯啊，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我们上期公开节目里其实还聊了一个话题，感觉有点一语成谶的意味，我们就聊了一下职场捅过的娄子嘛，犯过最大的错是什么，结果、
哎、对对对，
这一周实习生捅了个大娄子，对吧？
但是人家说了啊，我看评论里边也有很多人说，你觉得他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吗？没有，他的人生仍然前景是非常美好的啊，他不过是不能在这个公司里实习了罢了，不会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一点半点的影响啊，这我其实是相信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娄子了，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暑期的实习工作提前结束，可以全天的去打高尔夫了而已啊。
中心箭头我还是稍微带一点感情来看这四个字的，为啥呢？之前看中心箭头曾经出过一个非常有名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研究宏观经济周期的肯定都听过他的名字，周金涛，他当年就是中信建投的首席经济学家，2016年可惜啊，天妒英才得了胰腺癌去世了。如果你研究康波周期，肯定是看过周大师的著作，对吧？没想到现在中信建投因为一个小实习生搞的品牌形象也受损，各种狼狈不堪，发现有些草台班子似的一些做法，对吧？也不过如此。
这不过是让人们对中国股市证券啊这个失望程度再增加了一点罢了。有人说整个事件，这也挺讽刺的，他说整个事件都符合我们对这个阶层少爷的就是这个想象啊，一点都没有超出大家的想象，很符合我们对他们的印象。这说起来啊，我不知道这个该不该说。你知道那个孟加拉最近发生了啥事不？
孟加拉全国都断网好几天了，为啥呢？因为他把政府的职位让渡或者说优先分配给了自己人嘛，分配给了一些军方系统的人啊，特权阶层的人，导致全国大游行、大暴动，孟加拉国家就断网，防止人家通过这种手机的方式去掺在一起嘛，相互交流嘛。你看发现其实很多世界上的极权国家，尤其是非洲，对吧？非洲可能极权国家比较多啊，经常大选的时候就断网，已经屡见不鲜。世界上还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每年都会发一个年鉴来统计全世界有哪些国家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发生了断网事件。那我们亚洲国家就相对比较好，万恶的都是在非洲这些地方。
没错，掌柜说的这个是这样的啊，大致就是这样的。用这个官方的口吻说起来呢，那就是说主要起因于对政府公务员职位配额制度的不满，其实就是公务员的职位啊，它是有指定的这个去处的啊。说自1971年以来，就是把这个部分的这个职位，应该说大部分的职位吧，是保留给特定群体的啊。特定群体我们大家可以去想象啊。这个18年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废除过，但是今年6月的时候呢，就当地的这个高等法院实际上又恢复了这个配额制。就在今年6月份啊，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抗议者吧，认为他们这种配额制加大了获得公务员这个工作的，就普通人获得公务员这个工作的难度嘛。最后的结果呢，其实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的。最后呢，这个最高法院裁定是取消了大部分的政府职位的这个配额制。那是怎么个取消的程度呢？就是 5% 还是指定的，那么 93% 呢，对吧？公务员的岗位将向面向社会择优录取，然后你以为结束了吗？但是那么抗议者嘛还不满足啊，认为应该彻底的废除该制度啊。所以这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搜一下，就孟加拉这一次比较大的这个事件吧，它的原因是什么？就认为所有的岗位、所有的职位、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是平等去竞争获得啊。其实我倒是觉得在任何的这个国家里边也是不容易实现的。
这几天法国巴黎奥运会，我倒是在想一个事情，在历史上啊，巴黎有所谓的左岸巴黎这么一些说法，因为在近现代的一些社会运动之中，巴黎青年那可是出了名的激进，对吧？那我就想到从小到大的政治叙事过程中呢， 就会向大家的脑海里灌输一个词，就是所谓的左派和右派。我就在想啊，现在我也是步入三十，马上这个往四十这个迈进的一个年龄段啊，就人过了三十岁之后，就是老是想了很多对所生存的这个社会运行机制的一些想法。我就在想，如果把我放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我是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呢？我想了几天，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个人的结论：年轻的时候是左派，上了年纪都是右派。
你应该问我呀，你应该让我来对你做个判断。
啊，那你来说一说。
我觉得你肯定是右派。
那你说是原因是什么？
不，你就怎么说呢？这个左派，
你怎么界定左和右？就是先介绍一下。
对。就我是直观的感受啊，并不是对你进行定义啊，给你给我的感受，你应该是这个就是右偏右一点点啊，因为左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激进的吧。
我理解的左呢是激进革命，要推翻过去的秩序，右的话就是保守嘛，其实可以理解成是所谓的美国讲左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这些惯用的术语。右派的话就其实是不要那么激进，不要那么把这盘棋你直接掀桌子了，重新玩了，对吧？你不要这样子，我们要改良，我们要渐进式的，这是属于右。我个人的审视呢，就是也很多听众给我反馈啊，就是比如说2010几年十多年前就开始听节目的啊，发现哎，王掌柜你好像变得柔和了很多，是吧？我突然意识到，你说20多岁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愤怒。这种愤怒可能就是愤青式的愤怒，看什么都看不惯，对吧？对，刚步入职场，刚步入社会，对各种规则就很不爽。不爽的原因是啥呢？就是本身你这规则不是你定的，是游戏规则是别人定的，你就被迫的在别人的棋局上当一个棋子嘛。慢慢的步入三十加之后，我觉得自己倾向于右了，因为就像刚才丁丁所讲的，实习生这些高调的炫富这些事情，我会是不是激起什么反应？完全不会啊，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呀，不再像是二十多岁的时候这种愤青啊，你总不能从老愤青变成老愤中吧，这个再愤几年就老了，就退休了。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啊，很多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无力改变什么，那不如接受啊，接受这一切啊，接受社会上所有的潜规则，然后在这个潜规则的缝隙当中啊，就是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对吧？就是每个人随着年纪的增长都应该平和下来，然后接受那些原来你看不惯的，对不对？
就是你要相信这个社会上呢有阶层的区分，你要相信有阶层的固化的趋势，你要相信这个社会上的优质的资源是有生殖隔离的。
嗯，是只通过性和血液传播的。
是啊，就是生殖隔离嘛。如果你可能步入职场工作了一些年，对吧？就是人生以三开头的年龄，你还保持着20多岁的想法的话，那可能你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吧？或者说你有足够的能量试图去改变一些规则、一些秩序，那我挺佩服的。有些挣扎过之后，觉得哎，好像哎，你爱咋咋地，我只能可能是，你爱去炫富你就去炫富，你什么权贵你就拜托你考虑一下我们这些阶层的人的感受，是吧？不要在抖音上去炫。你只好你们在圈子偷偷炫就行了，你家里有多少豪车不要太刺激我们就可以了，你不要就是在社会的金字塔结构里面由下面的人供给上面的人，上面的人还在讽刺下面的人，那就真的实在是不凭良心了，对不对？要考虑一下我们往下层的这种阶层的人的感受。对，
你说的应该是那个北极鲶鱼吧，曾经因为炫富，深圳那个曾经炫富说自己爷爷是交通局长的那个，对吧？说他也有1亿多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查出，网上已经那么的义愤填膺啊，也没有查出他的爷爷到底有没有这1亿多。然后呢，为什么当时大家特别的愤怒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了极其优渥的生活，但仍然要极度的讽刺底下这些
那些没有背景的人，牛马的小镇做题家，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份能够闯入更卷的赛道里面拼搏的机会，他们还讽刺这种人，对吧？这就很伤人心。
哎，对，他们说，你知道有一种说法叫做，就这些公子公主、少爷小姐们，已经享受这么多的优渥的这个生活之后，他们还是有一种欲望， 就是按耐不住炫富的躁动。就如果这个富不炫，它就等于是锦衣夜行，它没有意义。所以你无论如何就是想方设法啊，就是上一代的人对吧，把他们一定要送到国外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怕他们忍不住在国内按耐不住这种躁动，不如你出国去炫吧，对吧？没有人知道你的背景，你爱开什么豪车开什么豪车。
哎，我倒是最近看了一个视频还挺搞笑的，我还跟在巴黎生活的朋友求证了一下，就是在小红书上看了你一个帖子，说在法国女性们都背什么包，结果我看他们街拍法国当地的女性很多其实主要是背那个帆布包，平平无奇的帆布包。你会感觉如果是被奢侈品的各种营销啊，消费主义的对吧，这些概念这些流量推送出来的人会觉得，哎，很奇怪啊，他们不应该人手 LV 爱马仕吗？对不对？不是，看大家都全都是背的帆布包，反倒是我们这些可能被教育出来消费主义教育出来的人啊，攒了几个月工资买一个香奈儿买一个 LV 对吧，感觉好像这才是达到了某种情绪的价值的满足，或者说这应该是自己要做的事情。看了这个视频我还觉得挺讽刺的。
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大家对这种都淡了啊。说到底到底要不要感觉到愤愤不平啊，其实我看有一个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可能不如王掌柜你20多岁的时候感到愤愤不平了，同样是年轻。
鲁迅式的愤怒是吧，后来发现自己真的是太傻太天真。
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可能还甚至都没有，就是没有你那个时候就是能够去想到或者去表达或者是怎么能感受到啊这种愤怒。现在的年轻人用的是躺平，用的是不结婚不生育啊这种方式对吧，来默默的你也不能说是反抗或者怎么样吧，就是来决定自己的这个生活态度啊。
我其实不太认同这些主流的叙事吧。你比如说你是年轻人就不结婚不生育，我真的非常反感这样的一些论调。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社会上有话语权能发声的人其实真的不多。你所能够看到的这些可能在暗处是那些没有发声能力没有看不能被主流看见的那些人，可能是占大多数的。我跟我比如说在江苏徐州老家哈、去交流，我的同龄人都结婚了，很多
是
有二胎的。
你
然后你说这个现在年轻人什么都躺平，都不愿意生孩子，都不愿意结婚，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啥呢？有点像是有话语权的人来向全世界去宣告，传播到了所有人都觉得好像社会真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强烈的怀疑这一点。
所以可能每个人接触的就是你的环境不一样吧。像我的同事啊，他们经常说自己的孩子，但是这孩子还小啊。但不是说到了结婚的年龄或者怎么样，都说跟他们表达过，妈妈我长大之后不想结婚行不行，就是这种这个类似
这样的话。这个是十几岁吗还是20几岁的？
十几岁吧，就是我已经听了好几个人跟我说过，哎呀，我家姑娘说长大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我说 OK 呀、就是他父母都说 OK 随便你啊，反正你生不生我也不会给你带。
不，我相信，我非常相信，在上海这种情况我非常相信。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国家960万平方公里不只是北上广深，因为这北上广深的人是能够被看见的这帮人。如果你说一个上海的本地的女孩子说我不想结婚我单身一辈子，或者说只是想有个固定的伴侣不生小孩，我非常相信，因为我身边确实有特别多。但是你是不是会觉得有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叫啥，所谓的信息差，所谓的统计学的概率误差呢？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样本嘛。
那不是完整的样本，也还能通过中国的这几年，从2017年开始之后啊，人口的统计能够体现出来啊，呈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这个确实是，新生人口确实是，因为上海的新生人口的话，2023年不是有公布嘛，惨不忍睹嘛。
对呀、这个跌破千万，然后。马上啊，就说2024年可能要跌破800万，跌破900万啊，达到8的开头。你想，这可是14亿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每年新生的儿童还不足1000万啊，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啊。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讲的是又科学家预测了，到本世纪末，中国大陆的人口将会在6.7亿人左右，就是2100年前后吧，我们国家的人口将会缩减到6亿出头吧。
其实人口多少不重要，你像这次举办法国奥运会， 它人口还不足一个亿呢，对不对？那很多的这个国家其实人口并不多，重要的是它人口的结构很重要，就是这个人口的结构是老年人居多呢，还是中青年居多呢，还是儿童居多？就儿童和中青年居多，说明这个国家，对吧？它有人口红利，然后有很多的这个青壮年都是生产，然后去生产，去劳动，去产生价值的这个群体。如果是老年人非常居多，年轻人居少，那这是一个消耗型的这个人口结构，就是不劳动的人居多，劳动的人居少，那这个其实就是比较这个危险的。比如说现在的韩国过几年可能就消失了啊，他现在的人口你觉得还不是有那么多人吗？但是他的这个出生率啊已经是世界倒数第一啊，就很快可能这个导致就会整个这个国家都消失都是有可能的，而不是看一个人口的这个绝对数啊。而年轻人愿不愿意生孩子啊，其实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的，为什么？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这句话呢是现在的一个显学，一个主流的叙事。请各位听众能够仔细的再想一想，就是
你
可以选择生或者不生，
但是
你想一想，就是不要被一些主流的叙事就认为它是成立的，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选项，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所有的主流叙事不是鼓励大家生孩子吗？对不对？鼓励大家生三胎吗？甚至有的地方都发了文件啊，说这公务员都要带头生三胎呢啊，这才是主流叙事啊。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对吧，首先有数据的支持，另外呢，上海的人口的出生率已经是全国垫底的了啊。我想说的就是，就刚才你传达出来一些，比如说一些中年人的想法啊，或者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觉得很包容，不叫很包容吧，就很认命吧，就觉得这个确实是那些领域啊，那些上层的那些生活都不是我们无法起达，那些行业是我们无法起达的，什么电力啦，什么烟草啦，对不对？我们都懂的，这都是我们无法触达的。我们能做的呢，可能就是在划定的这个区域里边，对吧？像北京折叠一样，划定的区域里边过好我们的人生。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会削减一部分人啊，我不敢说很多人，可能一小部分人，他们生很多孩子就这样的一个信念的，因为他们知道。以自己这样的出身，从我们父辈的出身到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一个出身，已经定位在这样的一个小的区域里，那他的孩子 99.9% 也还是在这个区域里，所以不是那么的有积极性。
因为会升职隔离嘛，
对，
但是也有天道，这个天道就是
你意识到这一点，就不小心，你要不知道就算了，不小心被这些炫富的呀，对吧，这些抖音啦小红书啦给透露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是你这辈子下辈子啊，这下一代可能都过不上的生活，起达不了的时候，对吧，你可能会生出来那么一丢丢消极的心态，就觉得算了，过好自己这一辈就得了。
我所说的天道是什么呢，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你不管你像是一个程序一样多么去精准的量化，即使你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你仍然抵挡不了天道。这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你的后代他始终基因会有，我看到是华大基因影业说的吧，是1%到2%的基因突变。这个基因突变不是说非得是后代不好啊，只是说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变异的一个过程，就会影响到你的后代，你也无法去像淘宝选一个商品一样来选择你孩子到底出生的智商是怎么样子，他的心智是怎么样子，也许这就是天道。因为隔一段时间这个社会阶层呢又会有一些资源的再分配。你比如说上海本地人的低生出生率，其实如果我们结合数据来看的话，市区就核心市区以外的，比如说嘉定、松江，我们知道这松江是安徽人大本营啊，很多这个就这类区域，他们的出生意愿、生孩子意愿是显著高于内环内的。这个数据在网上可以看到，不是我瞎看，就总会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资源的再度的流动。你本地人不生好来没关系，过了10年20年，这个人口的结构，上海人的本地人口的结构肯定会发生，此起彼伏，彼消我长这种情况的，这就是天道啊，这也是可能在那么固化的阶层里面有一些空隙吧，这是我的观察，我的感受。
我最近看一个帖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心理医生吧，就是他接待了 一个14岁的孩子，就这14岁的孩子呢有自杀倾向，然后他的父母呢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家庭生活非常的好，然后孩子也非常的聪明，然后就为啥这孩子这么想不开就一定要自杀呢？然后他就跟这个孩子谈，谈完之后你猜怎么样，他觉得被孩子说服了。他跟他父母说，我要不是因为我有强大的心理，我就跟着他，就已经完全跟着他思路去了，说你这孩子太聪明了，他思路逻辑非常非常的清晰。他说呢，我这个家庭非常的好，我14岁，他说我已经去过了非常多的国家，然后也见到了非常多的世面，就整个这个世界啊，对我的吸引力已经不大了，我想去的地方也可能已经都去过了。然后呢，就是我这个家庭，我父母啊，都是复旦大学的博士毕业的，所以他们对我的要求至少也要读到跟他们一样复旦大学博士，我压力很大，说别的孩子可能考一个普通的985别人都觉得很好，而我最起码起点就要是复旦，因为别人都跟我说，哇，你俩父母都复旦生的孩子，那至少是复旦啊，所以他说我的起点就一定要达到复旦，所以我就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他说我就算考上复旦了之后又怎么样呢，我把我的父母就在我的身边，我看得清清楚楚，无非就过着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呗，就算当了复旦的博士，然后又当了大学教授，不就过他们一样的生活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新鲜感，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他说我不是说什么多么悲观或怎么样，人是不是都要死，最终的结果都要死，对不对？中间不就体验的过程吗？那我现在对这个体验的过程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好奇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就吸引力啊，我觉得就行了，这14年够了，可以了，我体验差不多了，我就赶紧结束吧。
你让我想起来我们国家的知名歌手啊，朴树啊，这种都属于父母辈比较高知分子的家庭，孩子还心理压力还挺大的。朴树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不就是讲是这么一个叙事啊，因为他爹是北大教授嘛，博导，我们国家的物理跟空间等离子体的专家，对吧？在这种级别下，
对，
他高考没考好嘛，最后好像又复读怎么着的，最后还是追逐自己的这个歌唱梦想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行。我在上海有一些朋友，好家伙，父母都是高知，孩子就笨的不行。他不是说可爱的笨，他是真的智力水平上让父母不满意。甚至还看到一些新闻讲的是亲子鉴定机构不是爸爸偷偷带着孩子来鉴定的，是爸爸跟妈妈一起去带着孩子去鉴定的。当
他是不是报错了是吧，
工作人员跟他们说这就是你孩子的时候，父母非常的失望，对吧？巴不得说报错了。你真的没办法，个人有个人的宿命嘛，这就是天道。我真的非常相信这就是天道，你无法对抗，除非你像真的有钱人，对吧？你赛马机制生个几十个去 PK，那没有关系，你有足够的资源，否则的话你就必须得，你即使是中产往上的家庭，你也得遵守这种天道。
是的，那马斯克的儿子不是变性成女孩了吗？对吧？这马斯克天天在电视上各种这个采访里边就吐槽这件事儿，但是他孩子也
多，他孩子有差不多20个了。
嗯，哎，我接着说刚才那个故事哈，后来呢，这个心理学这个心理医生啊也被这孩子感觉好像说服了啊，这孩子想的非常的清楚，逻辑清晰，他一点都不笨，他已经对自己这一生会过成什么样啊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而且对这种人生毫无兴趣啊，就在那个阶层父母给他规定好那个阶层里边大概会过成什么样的人生毫无兴趣。然后他就说，那你这14年的人生你就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对你有吸引力然后你就想去做吗？然后他说真没有，后来又想想也不是完全没有，他说我会在一个猫咖里边当义工，他说那个猫咖里边就是有很多猫嘛，我不要钱，不要，我就在那里帮打扫，然后就跟着猫待一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这是我可能每天就是唯一有动力的一件事，就去当义工。后来他出来跟他父母说，你孩子其实说的都很有道理啊，我们都想通了，我觉得人间留不住他啊，人留不住他，不如你给他养只猫吧啊，人留不住，猫可能能留得住。每当他想不开的时候，就想着猫还要喂呢啊，就给他人生多了一道牵绊。
我想再倒是讲点后续哈，你说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心理抑郁啊，有自杀的倾向，对吧？ 我们之前不是聊中金公司一个女员工自杀的事情嘛，当时是在后院节目里聊，我就说网上的各种版本其实都是谣言，它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什么又背负着高房价这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这个事情的后续，很多是被一些炒作流量的自媒体给骗了，对吧？消费吃人血馒头嘛，不是那样子的。但是如果你去说是这个是我们的身边是不是有很多有心理疾病的人，有心理的痛苦的人，有抑郁倾向的人，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这也是我本周看到的一个新闻的报道，全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最高的城市是上海，是上海是最抑郁的，上海人是最抑郁的，大家可以下搜一下这个本周的一个新闻，上海的抑郁症排名是全国 number one， 抑郁率啊，上海抑郁症的患病率是达到 11.8%， 全国范围最高，所以上海人很抑郁。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海更容易去面对这件事儿，所以愿意说出来啊，或者是愿意去做这个测试啊，或者愿意去看这个病啊，所以让这个数据比较高。很多人其实是很难去愿意相信自己可能有心理上的疾病啊，或者觉得这些不过是想找一个人倾诉一下或者开解一下就好，没必要去看医生吧。
你知道全国最不抑郁的省份是哪里吗？这是2023年度中国精神健康心理健康蓝皮书的一个数据，目前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是达到9500万，上海抑郁症的患病率是达到 11.8%， 但是你猜一下全国那么多的地方最不抑郁的省份是哪个省份？猜得非常精准了，四川，四川只有 4.2%、哦、所以说少不入川还是有道理的，特别的 松弛感。
不但松弛，而且四川非常的包容、啊、至少我觉得他们
是能够看，所以成都同
志很多吗？能够看得懂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美的。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美我不太能看得懂，也许我是有抑郁倾向了。
但你看能够完全的接受啊包容啊这一切是很容易让抑郁的这个心理啊得到减缓。
确定吗？我当成一个笑话去听啊。我这方面我们还是要追求科学的一个视角的，还是要拿数据说话的，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心理卫生健康还是我觉得中国特别欠缺特别欠发展的一个行业。我还看了另外一个数据说我们中国内地的小学配备心理医生的比例是极低，非常低，尤其是在农村这个地方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岗位供给。但其实你像留守儿童啊，父母都在北上广深这种发达地方去打工的，无有安身之处的，精神状况是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这些是属于主流的话语以外的灰色的，不愿意去报道，不愿意被公众讨论的事情。所以我看了之后心里还是比较酸楚的，心理健康真的很重要。这块的话我们当然要说一个数据可能又非常不和谐了，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嘛都会有各种比例，比如说国防支出多少万亿人民币，对吧？我们国家的教育占 GDP 的支出是这几年是一直在下降的。我看了这些数据我真的非常的心酸，因为这个是需要可能国家层面去投入不同的 GDP 的财政分配来去解决的事情，那么多的配套的心理建设是没有的。所以有些可能比较有自我毅力啊、自我探索的人呢，他可能在成年之后会自我去学习，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的帮助，对吧？了解相关的书籍，完成成年之后的第二次个人发育，我指的是心智的发育，对，就成年人都会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讲，成年人会再次哺育一次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原因。但是可能更多的人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空闲，没有这方面的自我认为，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导致很多很多心理的性格啊，方方面面的做事的行为模式啊，会延续一辈子啊，这个还是挺悲哀的一个事情。
而我想说的是，其实我觉得我希望啊，现在的年轻人仍然能像八九十年代的那时候的年轻人一样啊，永远 热血澎湃啊，永远热泪盈眶啊。现在说这些可能掌柜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了，但我觉得那才是年轻嘛，只有这种心血澎湃啊，这个热泪盈眶才是年轻的感觉啊，而不是面对的就是麻木，就是觉得啊一切都不过如此。至少
你说的那些社会的特权阶层的这些阴暗面我是麻木的，你说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肯定不麻木啊，对吧？不然怎么会是每次都要看罗永浩的发布会呢？理想主义者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你请你不要混淆一谈好吧。
哦，如果说对社会的阴暗面都麻木了啊，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的状态啊。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个人的微博有转发，再次转发一下负面的新闻吗？
我现在微博每天都在大量的转发。
所以丁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从来没有觉得进入某个年纪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这个时代就应该这样，尽管我无力改变什么啊，但我永远不认可这些。
尽管你无力改变什么，但是你依然不认可这些，不是这样子的。
曾经有一句名言来说，就说你如果能够改变什么，那你就去做，如果你不能改变什么，哪怕你沉默，你也代表着一种力量，只要你不站在相反的一方。
我非常的认同啊，我也不觉得你没有改变什么，我也不觉得你没有改变的力量。比如说你每周六都会去录制会员专项的私密会员节目，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沉默，我们还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有一些想法的人会聚拢在一起，对不对？
没错，嗯，我每周都热血澎湃热泪盈眶的。
怎么样能够听到你每周六更新的会员节目呢？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酸菜馆播客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通过你现在所收听的播客的这个平台上找到主播两位主播的这个联系方式啊，都可以啊，直接联系我们，或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就找到我们会员的购买方式啊，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轻轻的一次订阅，我说不定啊，让你之后的生活里边就有了更多的寄托，有了更多的人生的牵绊。
永远心潮澎湃，永远热泪盈眶。我们每周六晚上再不见不散。
没错，那么这次节目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